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召集我们，有些话要对我们说。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就求你说你所要说的，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次呢来到一起是一同来看来谈神学，所以我们特别讲的也谈神学，就表示说我们相信平常的时候我们是不谈的。那我们不谈有一些的原因，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稍微的和大家交通了一下。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那在完全人中，在成熟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不过这不是世上的智慧，因为没有疑问的，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充满了从天上来的智慧。那么有的人呢慢慢就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那么就在学术圈子里面，那么就希望说让年轻人能够明白的更多，知道的更多。那么这些追求都是好，追求的心都是好的。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要从历史来看，为什么有今天的神学，那所以我们一连谈神学。那当然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学问，它的基础是从圣经做出发点，有的不是，有的是圣经再加上遗传或者是传统，那么还有的呢是圣经再加上理性。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加上遗传，如果旧约只讲旧约的话，那就是犹太教，那么如果讲包括旧约跟新约都在里面的话，那就是今天的罗马天主教。所以他们也有系统神学，但是不要忘记它整个的那个理论的架构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是圣经，一个呢是遗传。那么后来慢慢慢慢演变到一个地步，有的人对圣经就不是完全的接受，不相信圣经是不会错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好一点的，他们说圣经在信仰上和真理上应该是不会错的，但是呢在数学上有些数字啊，或者在历史上在地理上可能他会弄错。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圣经不是神的话，圣经含有神的话，不错的是神的话，错的那么一定是人加上去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有的人就以理性来做基础，就是加上理性，那么所以呢就把根据他的理性就把圣经过滤了，有的是神的话，有的不是。所以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人的思想就进来了，很多东西外面就进来了，所以这个也叫做神学。那么如果还有的人除了理性之外，再加上当代所发生的许多的事，他看到比方说在南美看到贫穷，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社会的问题。所以有的人呢就去读圣经，就觉得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实在说大很多的人都是穷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你知道因着眼睛注意在穷人身上，你当然忘记埋葬主耶稣的约瑟，你当然忘记尼哥底母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是能接近那些很贫穷的人，也接近那些很有富有的人。比方他遇见少年的官，他就说你应当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周济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的主在还没有做人类救主之前，他的确是接触了各种层次的人，都是他们的朋友， 但是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忽然眼睛只注意一般人，那么尤其是如果你在南美的环境底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教皇跟过去不同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教皇会想到穷人。他为什么会想到穷人呢？因为他在拉丁美洲待了太久，在阿根廷待了很久很久，所以自自然然他就受了那个时候的影响。那么因为受当时的影响，所以自然的他们就发展出一套的神学出来。那这套神学呢比较极端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掺杂了世界上许多的理想主义，那包括最近的，包括这100年150年，那么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很多年轻人就的的确确有一些的憧憬，有一些的理想。好了，你把这些都加在一起，所以很自然的就有一个神学叫做解放神学。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还有黑人的解放神学。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说很清楚的，是因为根据人的光景，然后就掺杂了一些思想，那个思想不是圣经中的思想，所以这个也叫什么呢？也叫做神学。所以现在要记得，如果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子弟送到这样的学术机构去，我们当然对他有期待，我们希望是毕业了以后对教会有贡献，对于教会的确对能够把弟兄姊妹更进一层，在爱中更多的长，更生根立基，而且能够长进。可是呢，你看见等到这些带头的人，他的信仰都已经摇动，都已经摇晃了，他心里面已经对于主耶稣的同是不是同理玛利亚神已经打很多的问号了，他到底主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已经打了很多的问号。所以等到这些人从他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术机构回到教会的时候，他要么做个诚实的人，他就告诉说我的信仰改变，我的看法改变了，他可以这样说。但另一方面，如果他想到现在，如果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如果今天服侍神也是个谋生的一个方法的话，那么当然为着求生，我们说过了，很多人虽然是从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liberal 非常自由的所谓新派的神学环境长大的，他满脑子现在的思想都是新派的思想，他如果放聪明的话，他绝对不会说我是新派，不会这样说的，是你怎么说他跟着你怎么说，你怎么唱他跟着你怎么唱，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生存。但这个非常非常痛苦，你想想看，所有弟兄姊妹与主是有交通的，与主连在一起的，但带领大家的人你看走另外一条路，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有你总要为这个来找出路。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慢慢慢慢的在很多的地方，你会觉得为什么有的人会往政治的方向走，因为他很痛苦，如果与神中间交通断了，那么好了，现在只好服务大众。所以现在所传的福音就变成社会福音了，要多多救济穷人，要多多关怀社会啊。那么好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基督徒还是基督徒，这个神的仆人还是神的仆人，但他与主宗关系老早就断了。那因着他在主面前的光景不对，你想想看，下面的基督徒怎么会对呢？当然不会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慢慢慢慢久了以后，你看见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今天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但是等到稍微过了几年以后，你就看得很清楚。所以第一，大家不要忘记，在家里面，在儿童聚会里面，当你带少年人的时候，你就有个责任，你就应该把神话语的规模告诉他，你就应该把福音真理让他明白。那不止如此，你不止让他明白真理，你还让他明白生命，你更要让他明白道路，给他看见说你头脑大并不表示就是了，你明白这几点不表示你就懂了真理了，因为真理最后是要叫你付上代价的，明白吗？你可以这些真理都明白，但是等到彼得，等到那些有人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他就和大家一起庄稼，他本来还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现在他就躲开了。所以很清楚的，保罗说他当面抵挡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有名望的人，他们所行的与真理福音真理不合。所以可见真理 是要叫你和在行为上，在生活上，你要相配合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感谢主，那么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希望主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抓住这些黄金机会，我们能够明白对最少我们一些常识，我们知道今天在学术圈里面他们谈些什么，如果谈世界就不是我们关心的，如果也讲主的话，这是我们关心的，明白吗？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怎么解释主的话，他们怎么明白主的话，那这是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关切的。因为这段历史很长，如果你要真的讲所谓的神学，那么这是很长很长。所以为着我们的需要，我觉得呢，我们从改革运动开始，从马丁路德，从茨威里，从加尔文他们开始讲。那么我们已经一大早给弟兄姊妹看到，那么所有改革中的人，他们起码有个共识，或者说很清楚的，自从改革运动以后，我们相信唯有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它能够支配我们一生，能支配我们的信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唯有基督，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和基督并排的。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变化山上看见的，旧约的摩西，旧约的以利亚，虽然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但是我们不可能是主耶稣第一，他们第二或者第三。什么时候我们说他们第二第三，我们就羞辱了我们的主，所以有云彩就遮盖他们，所以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简单的来说，自从改革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落在糊涂里面，我们对救恩才不会完全糊涂，我们才不会想到用赎罪券去买炼狱，我们希望说能够多少几天的痛苦。那当然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眼中只有基督，虽然玛利亚是主的母亲，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拜玛利亚，因为在主升天以后，你看120人聚集里面有玛利亚，所以玛利亚不过就像我们一样，明白吗？神的确用过玛利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神从来没有高举他到一个地步，他有一份的地位。那如果今天你根据传说跟遗传的话，那你发展出来的那个神学，这就是后来反改革的神学。那反改革本来是没有神学的，本来这么长久没有一套系统的神学，那么现在为着要反对这个改革运动，那你总要一顿理论那个起来，所以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那么有个地方叫做 Trenton， 这个地方不是美国的 Trenton 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就开了好多次的会议，那最后就敲定了。那敲定了，如果他们真的也是从圣经出发的话，那个结论是一样的，但是他们除了圣经之外还有遗传，所以根据遗传，那么玛利亚曾经升过天，所以当然了，现在不能光是只有耶稣，不是唯有基督，那么基督之外还有他的母亲，还有其他等等等等。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问题是你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后来呢就因着这个缘故，就有了我们叫所谓的这个反改革的神学。那反改革的神学，这些人主要在谁的手里呢？就是耶稣会的手里。因为耶稣会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反改革的。那么如果要反改革的话，当然他们希望说他们书读的越多越好，所以你看那些懂得科学的人都是耶稣会的人。那么这一次的教皇